好，我们今天来看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和第一篇呢，是一起作为整个诗篇开篇的两首。所以呢，这两首诗篇呢，我们也知道它的作者，他们呢也有一些的相似之处。在上一次牧师带领我们的第一篇当中，我们看到了两种人的比较。就是恶人和他们所走的那条灭亡的道路，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义人和他们所走的那条蒙福的道路。那今天我们在诗篇第二篇，我们同样的也可以看到两种君王。第一种呢，就是世上的君王；另外一种呢，只是一位。是个单数的，只是一位，就是耶和华受高而立的那一位君王，就这两种君王。那么诗篇二的这位受高的君王，他所高立的王的身份，我们现在先不去看，我们到最后的时候，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先来按照诗篇的顺序，我们来看这个两种君王的比较。一种君王是一个群体，另外一种君王只是一位。好，那我们看第一节。第一节他诗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整个诗篇的，整个这篇诗的一个影子，等于是。他提了一个什么问题？这个世界怎么了？看到吗？列国都在咆哮。我们和合本里面说是在争闹。而且呢，他们是在图谋虚妄，那这里说是枉费心机。诗人就在问这个世界怎么了，列国万民万邦万族怎么了，世界没有平安呢，为什么会这样？那接下来的一段是2到5节，这是一段，这个段落就是在回答这个世界怎么了。答案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统治这个世界的都是这样的一群君王，这样的一群官长，这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代表了世上所有的掌权者。原来这个世界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些掌权者的控制下面，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平安，有争闹，有咆哮，有虚妄。那这些君王，这些掌权者，他们嘴里说的是什么？他们口中是发出咆哮，他们在争闹，他们枉费心机，在图谋，在商议。商议什么呢？他们商议来抵挡耶和华和耶和华所高立的那一位王。他们在争夺自己的王，自己的王位。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多的王都是，世界上的王都是打仗打来的，都是夺篡位篡来的。以色列历史上也是，外邦很多列强的国家也是这样的。那这就是世界上的王所在做的。那他们说，我们要挣断他们的锁链，脱去他们的捆锁。这节经文不太好理解。从字面上我们会觉得好像耶和华在给他们锁链，在绑着他们，好像这位受高的这个王要来什么捆锁他们。那他们说我们要争断，我们要脱去，这个经文不太好理解。那我在查考这个第二篇诗篇的时候呢，我看到了那个提姆凯勒牧师的一段解读，就是他在对这一节经文的解读，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给弟兄姐妹。就这节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在说这些世上君王他们的骄傲。因为提姆凯勒牧师他从希伯来人的文化来解读这个锁链和捆锁这两个词，在希伯来语中这两个词的翻译可以翻译成恶，就是那个套在牛的脖子上，套在马的脖子上的那个恶，那个龙头，那个弄头，意思就是说这个马，这个牛是属于他的主人的。那地上的君王呢，他们不要耶和华把这个恶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不要就是说听从耶和华的， 他们不要让耶和华做他们的主人，他们要自己做主，他们不想顺服听从耶和华这个主人的命令和吩咐，他们更不愿意有这样一位神所高立的这个王，这个君王来成为他们身上的那个恶，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要什么？他们要挣脱，他们要脱去，要挣断，他们要自由，他们要自己做王，他们要自己做主，他们不要耶和华神，他们要自己的自由。那这就是世上的王。那对于他们这些行为，坐在天上的主，宝座上的主什么？笑他们，嘲笑他们。世人所做的这一切，像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神在天上看着世上的这些君王在争名夺利，在咆哮，在枉费心机，在商议，在抵挡，在篡位，神在天上看着这一切就像是一个笑话，都是虚空，你们争来抢去的这一切，你们都是枉费心机。然后呢，这些君王他们遭到的是什么？遭到的是神的怒斥，神让他们害怕，让他们恐惧，因为神发怒，神要审判他们，神要责备他们，斥责他们，所以他们受到神的斥责，他们恐惧。那既然说在这一段我们看到，既然说世上的这些君王，这些统治者把这个世界搞得失去太平，失去平安，列国万民万族都没有平安，都是虚妄，都是虚空，那么神要给世界另立一位君王，他要另外高一位王来做世界的君王。然后在下一段，就是第六到第九节这一段，就描述了神要高立的那一位君王。我们把他和上面世上的这些君王来做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第六节，神说，我在锡安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那这一位王，他的王位不像世上的王那样是串谋夺来的，是图谋，是争抢啊，是阴谋诡计，是打仗是得来的。而他呢，这位王是从神的高立而来的，是神高了他，他从神领受了这样一个王位。那么在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旨意。不是，他不像世上的君王口中咆哮，口中争辩啊，口中算计，这是和合本的算计。他口中出的是什么？他口中出的是耶和华的旨意。他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旨意。他宣告什么呢？他转而，这里的经文我们突然就发现从第三人称转为第二人称了。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成为你的父亲。就是神在对他，对这位受膏者用第二人称在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成为你的父亲，你向我求，我怎么样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神在用第二人称和他说话。所以我们看到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父和子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从神之这里是继承了王位，不是抢来的夺来的，他是从耶和华那里继承了王位，耶和华成为他的父亲。那么第二人称表明他和神的关系，他是从神直接受托而来做王的，他顺服和听从神。那么和那些世界上的王，他们从神那里遭到怒斥，他们被神的怒斥而害怕而恐惧来比较呢，那这个受膏的君王他得到的是什么？第八节说，他从神那里得到的赏赐，列国，神把列国赐给他做产业，神把天下都归给他所有。而且呢，当那些世上的君王，那些掌权统治者要来抵挡耶和华，要来抵挡这位受膏君王的时候，神就让这位受膏的君王让他什么？让他去统治那些抵挡他的人，让他去打碎那些抵挡他的君王。 所以那些掌权者为什么神在天上看着他们笑，在嘲笑他们？因为神所高立的这位君王最终要来什么？要让他们这些世上的君王所作所为都成为破灭，都成为虚谎，都成为虚空。他们所做的，在世上所做的，所争夺的这一切，所图谋的这一切，在神眼里面毫无存留的价值。当这位所高立的这位君王来的时候，那一切都要破灭，所以神看着他们笑，嘲笑他们。那下面我们看最后一段，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看第十节，他说君王啊，然后呢世上的统治者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一类的君王是指着整个世界的掌权者这个群体。那他在提醒他们，在劝诫他们，你们要听劝诫，你们要慎思明辨。什么呢？你们有两条出路，两条路，要么你们就是对抗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就像二到五节所说的那样，你们要么就是像那样，你们继续对抗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不要耶和华，你们要自己做王，你们要走一条没有神的抵抗受膏君王的自由的路，你们要走自己的自由的路，你们的路上呢，你们不要神的恶，你们不要受膏的君王的恶，你们要走自己的自由之路。那你们的这条路呢，是走向灭亡的。你们因为你们不要神嘛，所以你们是就是最大的罪嘛，不要耶和华，不信主耶稣，就是最大的罪嘛，所以你们是在罪恶中灭亡。你们如果要走这条路，你们就是在走一条灭亡的道路。那第二条路，要么就像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所说的第二条路，要么你们就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你们呢战战兢兢的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不是恐惧害怕了，不是第五节说的神的怒斥让他们充满恐惧，你们这个时候你们战战兢兢敬畏侍奉耶和华，战战兢兢在他面前的时候，不是恐惧，而是什么？喜乐。很奇怪哦，恐战惊和喜乐应该是对立的，他在这里却成为一个并列。你们要喜乐，也要战战兢兢。你们这个时候的战兢，不是因为神的怒气而恐惧害怕，而是因为你们什么？第十二节，你们降服在神面前，降服在这位受膏者面前，你们的喜乐。因为当你们降服在神儿子面前的时候，神的怒气就不临到你们了，你们就免除了神的怒气临到你们。那你们就没有恐，你们就不需要恐惧害怕，你们反而就能够生出那个喜乐。你们的战战兢兢的同时，你们却是喜乐的，因为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你们第一条路，你们是走在罪恶的灭亡的路上，你们这一条路呢，是投靠耶和华的路，是蒙福的路，因为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那这两条路不仅是给世上的掌权者和世上的君王统治者的，也是摆在我们今天的我们面前的。这个诗篇不是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看我们今天这个诗篇对我们今天来说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像是这个诗篇第一节 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怎么了？没有平安，一切都是虚空，充满了咆哮，充满了纷争，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今天就是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我们跟随这个世界的王，走在一条要自由却是通向灭亡的道路上。所以我们也和这些掌权者一样，我们有另外一条出路，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走另外一条出路。我们也有一个受膏的君王要来做我们的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位受膏的君王？他是唯一的一位，是超乎所有君王之上的王， 他是谁呢？请刘宏弟兄给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好，谢谢啊，谢谢刘宏。我们来看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从这里我们就能知道，这位受膏的君王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他就是引用的诗篇第二篇的这一段。他借着大卫的口宣讲出来的这一段，他就是明确的是预表着耶稣，这位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一首诗篇，诗篇第二篇就被称为是弥赛亚之诗。诗篇一共有七大类，其中有一类就是弥赛亚之诗。诗篇第二篇是第一首弥赛亚之诗，它是预表着弥赛亚这位耶稣基督的。所以诗里面的这位受膏的君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应验。我们看到耶稣后来来做来那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神让他来是要来做君王，要来做万族万民的大君王。但是呢，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却曾经受到犹太人外邦人的敌对、仇恨、羞辱、迫害，就像是第二篇里面所说的那样，受到抵抗。那他现在在世界上面，基督徒受到抵抗，受到逼迫，传福音受到拦阻，传耶稣的名受到迫害。他在这个世界上面，神所高立的王来到世界上面的时候，就像诗篇二所说的这样，他在受到世人的抵挡。那我们今天也和他同样的，在成为世界的少数，也会受到世人的对抗和仇恨。但是诗篇给我们一个盼望，神的工作没有人可以动摇。包括神预言在弥赛亚身上的这一切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全部都要实现。耶稣来掌权一定是要实现的，我们传福音一定是要来完成的使命，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而且呢，他一定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就像最后说的，他发怒的时候，所有那些不投靠他的人，在罪恶当中的人都要在审判当中灭亡，而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我们这些虽然现在是少数的，虽然现在我们因为顺服耶稣，我们因为接受这位受膏者而在世界上面成为少数，我们在传福音时受到困难，受到拦阻，这些都是暂时的。神的工作没有办法被动摇，没有办法被阻挡，他所说的一定会实现。君王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一定会来掌权作王，一定会来审判。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在喜乐中与神同在，我们都是成为一群有福的人，我们要与神同在。感谢神，我们再来安静来思想诗篇第二篇。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耶和华神，当我们思想你在经文当中所说的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教导我们怎样能够来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的这一切的话语。神，我们要为你的这一切的话语来感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舍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与你和好。只有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天父，能够看见你。神， 我们求你两件事，求你鼓励我们能够常常的研读你的话语，我们躺下，我们站立，我们都思想你的话语，求你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相信依靠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那至高的独一的受膏者，他的真理超越一切。神啊，耶稣成为我们面前的唯一的拯救，愿你帮助我们，我们为着这伟大的启示我们感谢你，求你让这一切的真理，你一切的话语都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投靠你，成为你有福的儿女，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